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3章16节到22节的经文。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你的众儿女再次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你，感谢你赐各样的真理亮光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认识你、跟随你、服侍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也赐平安和保守在各处奉你名聚集的你的教会。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呢，那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系列内容当中的第三个，那或者说第二个，那就是法利赛人就是以对于法利赛人他们解释律法条例的错误解读作为例子来说明法利赛人在真理教导上的错谬和责任。所以呢，虽然今天这段经文主要内容是跟启示有关的，但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却是如何认识和避免瞎子领路。我们因此呢，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如何认识瞎眼和领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启示的内涵和应用。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没有上帝的帮助和恩典，那么所有人其实都是瞎眼的。因此呢，所有的人其实都需要被引领和开启。就是指在人的属灵智性以及各种技能能力方面。其实我们都是需要被帮助才能够有所看见和有所得着。当然呢，有些人呢蒙上帝格外的恩典有某个方面的天赋他们就比其他人呢更容易得着某种特长技能。所以呢，属灵上使徒保罗曾经说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单单是属灵上，实际上在各个领域都是神赐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只不过是有人多得一些，有人少得一些得着多的那些人呢，他们就会常常被上帝使用来指导和训练其他的人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人类社会当中的知识技能的普及和传承的教育学的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呢是上帝直接给他们用开启和带领有些人呢是上帝借着别人来开启和带领。所以各个不同的人呢，从上帝的确有各种大小不同的领受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以此来作为骄傲和自夸的理由。因为一切都是从上帝所给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你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更何况呢，圣经的原则是给的多要的也多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有的来向神交账所以将来每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要得自己的赏赐就像那个领受了5000两银子的，那就照着他所拥有的和他回应的来得他应有的奖赏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的同样。所以呢，我们要说真正的引路者或真正的引导者带领者呢，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其实这就是整个23章的一开头经文里面所说的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所以特别在属灵上，旧约的先知书曾经说，等那些日子以后啊，神会以色列家啊所立的新约，就是神要把神的律法放在你们的心里啊，神要做你们的神啊，你们要做神的子民，这样你们个人就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啊，你该认识耶和华啊，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耶和华啊。新约保罗也曾经说过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这一点。所以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曾经说啊，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是神差派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开启、光照、感动和引领的工作啊，可以使人来认识神啊啊，不单单是真理层面，甚至保罗还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其实啊并非只是在啊圣徒和教会当中来工作，圣灵的工作是普遍的，而且也是借着各种方式的。比如说圣灵在教会当中其实借着圣经来工作，在普遍的层面借着各种的书籍啊，借着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啊，借着其他的人啊，甚至直接借着我们心里的各种心思意念。所以使徒约翰曾经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并不用别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啊。论到职分的时候，保罗也说啊，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在旷野坐车的啊，要回乡的啊，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呢，虽然他在车里面读以赛亚书，但是他只是读，他读不懂啊。等神啊差派腓力到他身边给他讲解的时候啊，他一听啊就懂了，才能明白。所以我们会看见，不单是教会当中的各种教导的知识啊，包括学校里面老师、各个行业各种技能的培训人员啊，各种文字教材训练的课程，这些都是神用来啊引导人的方式。像我们在地上的某个职分、某个人啊、某个著作或者是技能训练的方式呢，其实都是在神手中被神使用的器皿和管道。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不单是教会内啊，不单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啊，也包括普遍启示、普遍恩典的所有范畴啊，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艺术的，还是治理的等不同领域啊，都有神啊开启和引领的恩典工作。也就是教会是神啊在地上大能工作的显明，人类的科技、人文各种文明的产生和积累，同样是神恩典工作的显明。这样我们就会知道，的确啊，有些人啊具有特长，那是神赐给他有特别的恩赐啊。的确有些人呢啊具有独有的洞见啊，但是呢，这只是神要使用这个人啊，要借着他来赐福和帮助别人。所以保罗曾经说啊，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啊，无非是执事，照着主所赐给他们 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啊。这个原则不单单用在教会当中，也可以用在啊所有的领域当中。所以我们说，唯有蒙神的恩典啊，先有所看见和得着的人啊，通常被神啊来使用，扮演那个领路者的角色。但是在罪人的世界里面，总有人会出于私欲假扮领路者啊，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瞎眼领路的呢，通常有两种情况啊。第一呢，就是他并不知道那条路，但是他自以为他知道啊，所以他就以为啊，他就以他所以为知道的啊来指导别人，当然是瞎知道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人并不是主要想特意陷害谁啊，而是呢，这出于他自己的自高自大啊，或者是他的刚愎自用啊，或者是他的争强好胜啊、沽名钓誉等等啊。虽然他只是知道了一点点，甚至呢，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啊，甚至都是他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但他就是以为我很懂 啊，我知道很多，我是专家啊，我知道了不传之秘啊，我知道了世界上唯一的整全的真理。然后呢，他就开始好为人师啊，胡乱指导，误导他人。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人知道他不懂，但是他故意装作他很懂啊，他是带着那种损害别人的恶意，故意给人指错路啊，或者指到他不走，让别人走的路上，或者啊，他指那条啊，他正在走的那条错误之路啊。这个其实在今天很常见，比如说很常见的各种成功学的培训啊，各啊书籍啊，以及各种打着养生保健旗号的骗子等等。这些人都知道自己是错的，其实，但是他却拿错误的来损害别人。就像保罗啊论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所说的啊，他们虽然知道啊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不但是法利赛人，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也就是作恶的人很想，总是想把别人都拉到跟他一样作恶的阵营当中来，这样的一方面他们的势力会增大，还可以利用后来加入的那些人来获利。那另一方面呢，他们其实也想让更多加入进来的人来分担他们的刑罚啊，他们甚至啊不切实际的想法是最好法不责众啊，神都不追究。所以如果你进入到一个团体当中去，你发现你总是被排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的排斥只是一种吸纳新人加入他们团伙的一种施压手段而已。而保罗呢，在罗马书论到犹太人呢，特别就说到啊，你称为犹太人有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而且你从律法中受到教训，晓得神的旨意啊，也能分辨是非，你就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这就是指法利赛人。那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别人不可偷窃，你自己还偷窃吗？你说别人不可奸淫，你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主耶稣其实这里面所责备的这些瞎眼领路的法利赛人呢，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说的这一类人啊，就是他们熟读旧约，深研律法，而自以为明白神的真理，因此呢，他们自觉他们够格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啊，自认为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但实际上呢，啊，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他们自己正处在黑暗中啊，甚至呢，他们都知道他们处在黑暗中，他们不是为了神，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私利啊，去啊研读和教导律法。其实像保罗说的那种向神有热心但不是照着真知识的人呢，其实是少数啊。而更多的多数人就是上一周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啊，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了啊，自己不进去啊，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你们走遍了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啊。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更是遍地是专家啊，人人是老师啊，每个人都对某件事情某个领域啊自认为有深入的独到的啊见解看法，其实主要是为了吸引别人能够成为自己的粉丝啊，因为我们知道流量人气很多时候就是利益。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和那些啊夸大和误导人心的广告，其实那些商品广告啊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广告卖的是商品，这些人卖的是自己。但是圣经说啊，犯这样罪的人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啊。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作为教导职分的特殊性啊，我们说教师从来都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啊，当然我们说所有的教导职分呢都很特别啊，比如说做父母的啊也是教导职分啊，也很特别啊。教导职分的这个特殊性呢啊，主要有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这个职分有一种特殊的尊荣啊，就是一般坐在教导职分上的人呢会格外的受到尊重啊，被人信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老师会受到学生啊和社会各界的格外的尊重啊，因为老师不单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啊，也就是说不单是在他所教的这个特定科目上对人产生影响，老师往往会对那个受教导者的生命 在很多层面上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说中国有很深厚的尊师重教的传统，那所谓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这种描述啊。甚至在很多时候呢，师生关系呢比亲子关系还要深入和牢固。而这种尊重以及对人生命的影响力，很多时候也会给站在这个职分上的人的心灵层面带来很大的价值感和满足感。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有些人愿意当老师呢，主要就是看重这个职业本身的那个附加的特别的这种效益。但是也因此呢这种满足感也在人的里面对人产生了一种试探。就是很多人因为喜欢和享受那种站在讲台上被众人关注、被众人尊重和仰慕的眼光喜欢听见别人称他自己是老师是专家。所以呢，他的这个职分上的努力就会逐渐的偏离他所领受的这个职分本身的目标，他就会把心思力量都转向了这种外在荣誉的加强上了这就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时候所说的话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呢，他们把佩戴的经文做宽衣上的穗子做长，写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还写人在街市上向他问安，称呼他拉比。也就是这些人就不再专注于自己学术水平的专业层面的提高和学生的受教者的生命的艺术上的甚至呢，为人师表有时候还会激发人性当中一种更深层的隐秘的试探，就是对于其他人的一种权柄的掌控感。就当你发现你口中所说的话语被很多人听见被很多人奉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指引很多人照着你所说的去行事做事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种左右他人命运的那种高高在上作王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新闻报道里面说，有些高校的老师对自己的研究生呢像家奴一样来使唤这就是这个教导者的滥用这个职分的权柄和尊荣。所以会发现权柄对很多人来说主要就不是为了他人去谋福祉的一种责任，而是为自己谋私利的一种工具了。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个例子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路斯的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行了一个让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行走的神迹，就被当地人呢奉为神明。所以他们看见保罗所行的这事之后呢，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他们就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西米尔因为保罗是他们看出来了保罗是那个带头的。所以呢，那个庙里的祭司呢就牵着牛拿着花圈就要众人要同众人一起向两位使徒来献祭。但保罗跟巴拿巴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一看见这种情况，立刻就撕裂衣裳，跳起来站在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儿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然后他解释：“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了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神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他们说完这些之后呢，就拦住众人，不要献祭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任何承担教导职分的人，与这个职分相匹配的首要的内在生命品格，就是谦卑。在神面前要谦卑。就像摩西，每当面对有人挑战他的带领职分的时候，他的做法就是俯伏在地，向神呢。他摩西跟亚伦常常是面对质疑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为自己争论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到会幕门口，在神面前俯伏在地。所以领受教导职分的人呢，不单是在自我的认知上要谦卑其实在专业素养上也更应该是如此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我已经知道了很多了。其实真正的知道是你应该知道自己知道的很少，也就是一个人知道的越多，其实越看见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所以保罗曾经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 什么叫看得合乎中道呢？啊，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当然，对于会众来说呢，我想不要把教导者所讲的所有的啊都看为是毫无任何错谬，也不要把教导者啊，特别是不要把教导者偶像化啊，要留心听他们所讲的啊，就像那个比利亚人啊，在听到保罗跟他们传讲福音之后的那种反应，就他们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这是教导职分的第一个特点，嗯，就是有尊荣啊，相应的呢，对教导职分者本人的属灵品格的要求呢，就是要谦卑。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啊，这是一个啊良心的事物，就任何教导的职分其实都是基于自己的良心在禁止，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的知道你在你所讲的内容上到底花费了多少心力和投入。当然我们说对于一个一般的讲课的老师来说啊，他讲的内容经过多次准备和上课之后呢，从熟练程度和深度上基本上就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啊，不管他的心情感受怎么样啊，通常上下起伏不会太大。但是呢，即使这样，一个老师依然可以因为啊他心情不好啊就选择简单的应付一下啊，他也可以选择虽然心情不好依然全心投入。而属灵职分的教导，或者属灵教导的职分呢，其实更加特别了。因为一个讲员是啊，如何在上帝面前寻求圣灵的感动、带领和亮光啊，他怎么来准备讲章的，或者说他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真实的面对了他所领受的，他能不能忠诚的照着啊神所啊给他的啊来宣讲信息等等，这一切呢，其实只有他跟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呢，一定要有护照，不要因为属世的利益或者自我的私欲而去自取啊这样的职分。因为如果不是有上帝的护照的话，人就会以自己的仁义和血气的方式啊来履行这个职分了。但我们知道，若非属灵的能力啊，人其实靠着自己是不可能做成属灵的工作的。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像逃避地狱的火那样来逃避不是从神呼召来的传道的职分啊，也因此呢，相应的承担教导职分的第二个啊品格呢，要求就是要格外的谨慎，常常为自己警醒啊，就是要常常为自己祷告啊，求神要保守和带领。为什么？因为良心是没有人能够监督的，但是神是那个良心的直接的监督者，这个特别有意思。良心是别人监督不了你的，但神能。所以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我因此呢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也因此呢，在神面前做师父教导人，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呢，做教导职分的人呢啊，不仅仅要为自己的职分谨慎，我想呢啊，应该更深入一点，要恐惧战惊啊，因为人性当中有一个具有啊两刃的那个特性，就是人的适应力是非常强大的啊，一个不舒适的事情，它时间长了它就适应了，但一个好的宝贵的事情呢，它见得多了，它也就不觉得那么宝贵了。所以人在很长时间任职之后，特别是在教导职分上任职之后呢，他就可能会看他所承担的啊是很平常的事儿。他就可能开始就不以为意了啊，甚至开始有意无意的轻视了自己的职分啊，开始随意对待，这样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好，这是第二个这个职分的特点，是良心啊，相对应的啊品格呢是谨慎啊警醒。那第三个呢，教导职分的啊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时常长进啊，这个就可以对抗刚才我们说的人性当中那种啊容易习惯的特点。嗯，任何教导职分的承担者其实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晋升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好的教导者其实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受教者，要常常追求啊自己被更新，要随时准备被人指正。一个教导者如果停止了长进呢，那一定会固步自封啊，一定会以他所知道的为满足，然后他就很容易自高自大，很容易开始轻视别人啊，进而呢这个人就很容易把 上帝所赐给他的恩典和福分，啊，看为是自己努力所得来的。这样他不但会抢夺上帝的荣耀，啊，同时呢，对上帝的感恩和追求的心也会锐减。那我们知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呢，神曾经对他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按说呢，照人的常理来看，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呢，他完全可以看自己是已经功成名就了。为什么？因为他实现了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大事，这是摩西都没有完成的。所以呢，他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为是和摩西一样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并且呢，大体上神给的应许之地呢，确实也已经研究分下去了。所以从人的角度，他可以心满意足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神在年老的时候给他这句话，你年纪已经老迈了，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神的评价呢，跟人的感受啊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们在上帝所托付的职分上去尽力去努力去得着的，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相比呢，其实总是有许多未得之地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可夸之处啊，如果非要夸的话，像保罗说的，那就夸自己的软弱就好了。好，这是关于第一个层面，关于瞎眼与领路的。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经文的主要的那个文本的部分，就是关于启示。其实关于启示的属灵原则呢，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已经讲过了，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主耶稣这么说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神的脚蹬；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呢，我们会接下来会首先来看法利赛人为什么会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解读关于启示的律法，然后来稍微看一下律法的本质和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主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登山宝训中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样，但是法利赛人对于启示的教导呢，就是今天经文里面所说的，他们竟然说，凡指着殿启示的这不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的金子启示的，那他该谨守。相应的，他们说，凡指着坛启示的，这不算什么；凡指着坛上的礼物启示的，他就该谨守。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这种教导呢，就不得不指出他们在解经上那个让人诧异的错谬。主耶稣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上的殿呢？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上的坛呢？其实你想，对呀，金子大还是殿大呢？礼物大还是坛大呢？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我们肯定会想，法利赛人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让人觉得奇怪的解释？就他们殚精竭虑研究律法，竟然就研究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实际上，法利赛人呢是把一个人所起的事呢给分成了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呢是指着殿所起的事，法利赛人认为这种誓言可守可不守。另一类誓言呢，是指着殿里的具体的东西起的誓，这种类型的誓言那就必须要谨守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对于发誓的解释呢，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就他们誓言做了分类，做了排序，区分了誓言的高低等级。第二呢，就是假如誓言真的有高下的等级区分，但他们给的这个高下次序还是让人不太理解的。那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法利赛人之所以对发誓有这么不合常理的解读呢，很有可能是出于他们所认为的传统以及罪人所认为的人之常理。首先我们来看他们所认为的传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其实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为了防止不犯下妄称神的名的罪，他们就不直呼神的名。那发誓的时候呢，更是呢，发誓你要指着神起誓的。那万一我遵守不了我所发的誓言，那岂不就是我犯了两个罪吗？既不遵守誓言，又妄称神的名。 所以为了避免妄称神的名呢，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启示的方式，那就是指着圣殿或圣殿里的某件东西来启示。由此可见呢，法利赛人其实很清楚，所有的誓言都是在上帝面前说的，因此所有的誓言一旦出口，就对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所以呢，他们就把誓言做了个分级，就指着神所说的誓言，那没有任何理由违背，必须遵守到底。那指着神之外的对象所发的誓言，那要看所指向的对象的，那来具体判断是不是可以违背。那所以，这种看似敬虔、不敢指着神、不敢犯下那个妄称神名、神的名启示的方式呢，实际上是把发誓给完全给撇弃了。既然我指向的啊不是神的名所发的誓言，那对我的约束力就不那么大了。那这是可能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从罪人的角度来看，圣殿祭坛呢是以色列信仰的中心啊，这是以色列全体都出钱出力建造起来的公用设施啊，不是私产。所以呢，从一个自私的罪人来看呢，人如果是指着私属的对象来启示，这个启示就作用力很大；人如果指着那个公共建筑启示，对他的约束就不那么强了。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指着一个城市中心广场的钟楼，他启示说：“如果我违反我今天所说的话，愿这个钟楼被雷劈倒。”那听见的人肯定会觉得说：“你这是投机取巧呀！谁都知道这个钟楼不是单属于你的呀，这是拿着全体的公共建筑启示，远不如这个人指着自己家。他说：‘如果我违约，愿我家被烧毁。’”远不如说这句话更具可信性。所以照这个思路呢，如果有人说为了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要在坛上啊奉献10块钱作为证据，那就不如另外一个人说，我为了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就往坛上奉献1000块钱啊，好像这1000块钱更具可信性了啊。这个很好理解啊，类似于有人说，如果我违约我就赔你10块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违约我就赔你1000块钱，那给人的感觉呢，赔的多的、违约成本高的那个誓言的可信度就更高。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到底呢，法利赛人还是更看重外在的行为啊，因为这既是可见的行为，就是既是可见的又好衡量啊。就像人们啊，根据那个投入到圣殿银库里面的钱财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敬虔和奉献的心智似的。但主耶稣是怎么看的呢？主耶稣曾经对着那个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把钱给投进去，啊，有好些财主呢往里投了啊很多钱，然后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主耶稣就把门徒叫来说：“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拿自己有余的啊投在里面，但是寡妇是自己不足，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神看人不是只看行为，神当然看行为，但是神更是看内心。啊，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去帮助别人，并不表示他一定比那个拿出100块钱的就更慷慨。但是呢，法利赛人显然是反过来看的，他们更看重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而忽视他内在的心灵，因为外在行为更客观嘛，心灵只有神知道。啊，行为和钱财的付出是众人可见的。其实这就是罪人如何以自己的软弱和仁义来篡改神律法本意的做法啊。当然人还会以为说啊，我们这种做法呢更客观，更具有可判定性和可执行性。就像当年伊甸园蛇诱惑夏娃的时候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的回答是：“园中树上的果子们都可以吃，唯独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给亚当的命令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我们看见的现象却是从亚当到夏娃啊，顷刻之间上帝的命令就有2处被修改了。上帝只说不可以吃，没有说不可以摸。上帝说吃的日子必死啊，没有说啊免得你们死。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亚当在传递的过程中他做了修改，还是夏娃自己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啊。但不管怎么样，从夏娃口中说出来的上帝的命令和起初神发布的上帝的命令相比，多了2个方面。第一，限制增多了，后果减弱了。 而这其实正是罪人在面对上帝话语时候的做法。我们一般也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出于惧怕和骄傲的心理，人为的加上更多的外在行为的要求。我们都可以想象，今天他们加上了不可以摸，过两天可能就立了电网，谁都不可以靠近，再过两天可能就拿个罩直接把那个分辨摄像头给罩起来，看都不让看，甚至后面提都不能提，谈论都不可以谈论。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私自减弱违背律法后果的严重性。其实这两种做法都是偏离了律法的核心，因为不可以吃的那个分辨摄像头的果子也是神造的呀，也是好的，那不是洪水猛兽啊。其实重心就是人的内心对于上帝命令的看重，对上帝话语的敬畏和顺服。所以敬虔训练的着陆点呢，是凭信心顺服神的命令，在这个基础上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的心灵时刻处在蒙保守和更新的状态，也就是常常处在感恩敬畏柔软顺服的状态中。但是人却以为说，我只要不摸，我只要不碰它，我离得远一点，我就更容易做到对上帝命令的遵从。但实际上呢，心里面可能无数次的想要去品尝连做梦都梦到了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可见呢，法利赛人其实对于律法的解读呢，其实这不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这是人性或者说软弱人性的必然，就是人总想要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来守住神的律法。如果一个人不保守他的内心，只强化外在，这叫治标不治本总有崩塌的时候，而且崩塌的可能更厉害。就当人们发现呢，无论如何都靠自己我守不住神的律法的时候，人的方法呢，一般就是把上帝的律法标准降低一点把心灵行为一体的律法要求给降低或简化为一个可见的外在的能操作的规程然后呢就自欺欺人的说，你只要做到了这个规程你就是遵从了上帝的律法至于说你内心怎么样，那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管。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原则是，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就真正蒙神喜悦的敬拜呢，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以主耶稣说，这百姓呢用嘴唇 尊重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这种错误解读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承接了人的遗传，废了神的道。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唯有上帝的帮助和能力，人才能真正的明白并守全律法。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上帝的话语呢，对于罪人来说，如果你真的理解到位了本来就是应该让你绝望的，让你觉得你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对于罪人来说，罪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就是不能认同上帝对于被造者那种完全顺服，以上帝为至高的那种律法要求。所以你知道门徒听主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一听见这话，他们就很稀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包括主耶稣解释对婚姻的要求的时候，门徒也说，人和妻子若是这样，那倒不如不娶。你会发现，人如果觉得神的话语太难了，超出了我们本身的能力了，我们必须要说这在圣经里是个章节，就是这是正常的，或者说这才是一个人应有的对神律法的反应。你终于意识到你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全遵行神的律法甚至我们说亚当在堕落之前他如果单靠自己的能力的话，他都不能一直维持住遵行律法的那种状态。但是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堕落之后的罪人相比的话，他有一个优势，就是亚当在堕落之前是随时可以朝见神，随时可以寻求帮助和保护的，而这正是律法的功用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信称义呢？因为你做不到呀。所以因信称义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借着信心得到救恩，可以脱离死亡的刑罚；第二，借着信心得到能力，可以胜过自我，脱离罪的辖制。所以一个人只有认识了基督，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才能真的活出律法所要求的义。这就是罗马书里保罗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知罪就是知道我是有罪的，并知道我是无能的。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所以呢，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面对圣经的道理，我们不是去歪曲去降低，而是谦卑的承认我的确没有能力，我做不到，但是呢，我却知道神你有能力你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做到。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凭信心靠神得胜自我的过程，或者这是一个让人惊奇的过程，就是靠着神的能力，凭自己我无法做到的那个律法的义，竟然真的在我身上就成就了。也因此呢，一个人如果越是得胜自我，就越会敬虔爱主，就越是谦卑感恩。所以真正的敬虔呢，从来不会觉得我都没有能力，也不会觉得说我在上帝面前终于强大起来了我可以凭着自己做到神的话语了。反而呢，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会像保罗说的那样，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同时他会说，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我们所说的法利赛人错误解读启示律法的那个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好，然后我们来看关于启示本身，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起吗？什么事都不可以发吗？但是呢，我们看到申命记里面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启示。所以旧约当中有很多人启示比如大卫就很多时候指着永生耶和华启示包括很多先知神自己也启示，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甚至诗篇说我在怒中启示新约当中保罗也启示比如说保罗写给加拉太书的书信里面说，我写给你们的话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包括对哥林多教会他也只能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你们那儿去你们埋怨我，但是我主要是为了宽容你们。而希伯来书呢，更是解释了誓言的那内涵，就是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神就指着自己启示。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启示的本质是什么呢？启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人以某种令人可信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在里的诚实和清洁。但是我们说人所说的任何话都应该出于我们的清洁和诚实本来不用特意拿出来强调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你们的话是就是 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他出于那恶者。也就是如果别人对你所说的话是信任的，你根本不用去向别人强调说我接下来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我没有说谎没有骗你。如果你对于那个熟悉你跟你亲近的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强调这一点的话，你反而会让人很不高兴，因为你这就是在表达你认为对方不信任你。那什么时候才能启示呢？或者才需要启示呢？就当一个人的可信度被人质疑了，或者在某些重大的场合需要这个人再次表述其内心的诚实和清洁的时候就需要发誓。而照着希伯来书的经文，发誓要指着比自己大的来启示其实就是拿着人所共知的你所看重的对象的名誉或者是祸福和你所说的话语之间做一个绑定，这样的话人们基于相信你的确看重你发誓所指向的对象，因此就相信你不会随意践踏抹黑你所看为珍宝的对象，那就选择相信你说接下来说的话了。所以我们看见的世人一般发誓的都是咒诅式的，比如说我说撒谎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死，但我们都知道谁能掌管天呢？谁能掌管随机事件呢？所以这话本身就不可信。另一方面，如果发誓的人人家本来就不怕所发的那个咒诅临到自己身上，那这誓言也就没有什么可信性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内在是诡诈的，启示呢非但不能保证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反而呢越启示越是得罪神越启示越显出这个人的可憎和虚伪尤其是当一个人指着神的名启示的时候，那就是亵渎神明了。如果他指着神的名起假誓那更是犯了出埃及记里面十诫里面所说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真正的启示只能指着比 人更大的神来启示。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所说的啊，人指着坛启示，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知道一个人的内心的真实，也只有神真的掌管这个人撒谎的刑罚啊。但是我们依然要说，当一个人心里面对上帝都没有敬畏的时候，那他是任何誓言都是没用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发誓其实不能作为一个人说话真实性的保证，发誓呢只是一种日常说话内在诚实的重申和强调。当一个人对上帝有敬畏啊，不需要发誓。所以呢，新旧约的对于发誓的这个教导都是一致的。第一个就是无论你是不是启示，你说的话都是在神面前，神都知道。所以你日常和启示所说的话应该是毫无二致，都应该是在诚实中说话。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有些场合需要你特别表明一下内心，那指着神的名来表达内心就可以了。除此之外不要再多说什么，就像保罗说的话一样，只要说我是站在永生神面前说的，或者说神知道我的内心，这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对于启示呢做一点点应用。在生活当中呢，我想有三个方面简单的提到。第一个最基本最常见的方面就是守约。如果你跟人约好了事儿，你向人做了一些承诺，那就要尽力遵守。最常见的比如说约好某个时间地点见面，那么你就要为此多做一些预备和努力的工作。比如说把约好的事儿为了防止忘记要记在备忘录和日程表当中。比如说要提前查一下导航坐车多长时间开车多长时间，那个时间段是不是堵车你大概计划几点出发，为了避免可能的意外呢留一点余量比如说提前10分钟出发如果有需要带的东西呢，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提前放在包里或者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说不迟到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训练我们诚实守约的最基本的方式当然这不是像那个不可撒谎不可偷窃那种基础的道德律一样完全不可逾越。如果真的碰见了不可抗力特殊情况需要会迟到或者需要改日期，及时的沟通表达道歉就可以了。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在承诺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不准备兑现的这个准备，那这个人其实就处于人性里面的诡诈和撒谎。所以呢，我们常常说承诺必须要清晰准确，不要带有歧义性误导性你一旦承诺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成了你在上帝面必须承担的责任第二个呢，我们要特别说到一点关于作保这一点呢我们过去讲了很多次，箴言里面有很多经文，比如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你如果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甚至说你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你就是一个无知的人等等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给人作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给人承诺要慎重，要考虑清楚，你要衡量一下你的能力是不是可以承担，如果没有把握不要答应，不要大包大揽这就是旧约当中特别关于许愿和启示的那个经文，人如果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必要按你口中所出的话去行甚至说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呢，偿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必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所以传道书里面说你偿还不可延迟，为什么？因为神不喜欢愚昧人，你许的愿必须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为什么任凭你的口实肉体犯罪呢你都不可以说我错许了你会发现圣经特别注重一个人口中所说的承诺不要随意承诺，要一诺千金，全力以赴就像诗篇说的，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第三，我特别提到婚姻基督徒都知道婚姻作为人与人之间最高等级的盟约的缔结，在婚礼上那个誓词呢，不单单是向配偶发的，更是首先在上帝面前所发的誓言。 但是我们发现一种现象，就是人在婚姻当中遇见难处啊、不满、伤害和冲突的时候，当人里面对对方的爱和感觉消失的时候呢，人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离开，我要撕毁这个婚约。这就是人性。就在婚姻当中，我们首先关注的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誓言我在上帝面前的承诺我在上帝面前应有的那个守约的责任。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我的失望、我的痛苦、我的感受或者说对方的责任、对方的问题对方对我的伤害。所以我们会看到人性的自我和软弱在婚姻关系当中呢就非常容易凸显出来。但我想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遇见艰难困苦的时候，首先要转向神寻求从天上来的恩典和帮助我们靠着上帝的能力竭尽全力尽到我们在事业当中的责任，这不但是蒙神喜悦的，而且必定有从神来的祝福。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这段经文呢虽然是论到启示了但它的主要内容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启示，而是借着启示的内容所显出来的法利赛人在上帝所赐真理上的这种错误解读，以及错误解读他们背后的人性的软弱和诡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醒，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自我和感受的时代里面，让我们首先把自己的眼目定睛在基督身上就是把我们的软弱恐惧都呈现在主面前求主耶稣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力胜过我们的自我和软弱特别对于承担话语职事的人来说，更是要在神面前求神赐给我们对他话语的渴慕、忠诚、谨慎在所领受的职分上竭力追求得蒙保守。好，最后我以旧约先知书的两节经文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劝勉耶利米书的9:23-24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认识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厚赐诸般恩典并赐给我们生命和智慧能力的主，我们要再次来仰望和感谢你，因你常常以你的真理以各样的恩惠充满和护卫我们。你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知和软弱，你却又赐给我们心里有盼望和能力。愿你常常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在你的光中不但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在艰难当中不但有盼望，在软弱中也靠你得以刚强，在感恩中也把一切荣耀能力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